大家早上好。我先要谢谢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啊，我现在也基本上都好了。那也真的看见主在主里面很多弟兄姊妹的关爱啊，那也求主继续的来帮助，不管是我还是每一个曾经或者是现在正在患病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昨天晚上呢，这个澳洲换了一个新的总理啊，我们看见这个世上的政权呢一直在改变啊，领袖也不停的在更换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啊，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混乱甚至是危险的时代，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他。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原来这些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主啊，今天蒙了你的拯救，主啊，今天能够称为神的儿女，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要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危险混乱的时代的里面，仍然能够成为你光明的儿女，仍然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你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你也越过你仆人一切的软弱，主啊，你向弟兄姊妹施恩，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愿意好好的来悔改，我们就愿意好好的爱你，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一直现在在最近跟大家交通是撒母耳记上啊，那上次呢我们讲到呢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那第五章呢是讲到呢约柜呢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城里啊，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约柜被掳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件很糟糕甚至是很丢脸的事情啊，但是你看见神呢却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啊，以色列人保护不了约柜，神就亲自来保护他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看见当约柜在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非利士人的偶像就倒在约柜的面前啊，摔碎啊，而且呢你看到约柜所到之处呢，非利士人呢他们都长痔疮啊，而且呢所到之处，约柜的所到之处，神的手就加在这些非利士人的身上啊，所以呢到最后呢，他们的圣经上说他们的哀嚎呢上达于天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实在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啊，到最后呢非利士人呢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呢决定呢要把约柜呢送回去，所以在第六章呢就讲到约柜呢凯旋的回到了以色列地啊，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一直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啊，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倾斜。 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的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不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不是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什图，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亚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读完这张圣经啊，我们看到呢，这张圣经一开始呢就讲到非利士人呢，他们被约柜呢折腾的呢受不了了。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祭司和占卜的找来，问他们怎样呢才能把约柜呢送回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非利士人他们会不会很奇怪啊？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明明知道耶和华神呢比他们的神更大、更厉害、更有能力啊，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离弃偶像来归向这位真神呢？我想也许呢，他们觉得说耶和华神呢是以色列人的神，而大衮呢才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呢宁愿呢拜他们的大衮，他们也不愿意转而来归向这位耶和华真神。就像以前当这个福音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正是清朝末年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呢都觉得说耶稣呢是西方的神那中国呢有中国人的神，为什么要去信这位西方的神呢我记得那个李天恩弟兄他上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讲到他自己祖父祖母的见证他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他们那时候呢正好是清朝末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刚刚福音传到中国很多的中国人呢一看到那些宣教士呢他们就转头就走因为他们觉得说那些人宣传的这位耶稣呢是一位外国人的神，是一位西方的神他觉得说我们中国人呢是要拜我们中国人的神的他说他有一次他的祖父祖母走到街上的时候，然后呢就看到有一个宣教士呢在那边呢请人呢到教堂里面去听福音然后呢告诉他们说只要谁来听福音呢等你听完以后呢就给你一个铜板 啊，因为没有人愿意进去听，所以呢，这个宣教师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哎，你们听完了，你们就可以到门口呢，拿一个铜板呢，你们就可以走。啊，正好他爷爷奶奶看见了以后呢，他爷爷就动心了。啊，他觉得说，那没关系，反正呢，只要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什么都不相信就行了，对吗？还可以拿，还可以拿钱。啊，然后呢，他就跟他奶奶说，他说我们千万不能去听这种好像这个西方的神迷惑我们。啊，他说我们进去以后呢，我们就找两个纸团呢，把这个耳朵塞住，啊，塞完了以后呢，我们听完了以后呢，我们拿了钱就走，啊，所以他进去以后呢，他就找了两个这个纸团呢，然后把这个耳朵呢塞住，但是他的妻子，他的奶奶呢就忘记了，啊，然后呢就坐在那边听，一直在那边听这个宣教师在那边传讲福音，啊，结果呢那个福音就进到他奶奶的心里。到最后呢，他们一家呢都悔改来相信这位真神。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耶稣是西方的神，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而且呢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位神，其他所有的所谓的这些神其实都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所以你看到非利士人他们没有转而来归向这位真神，他们反而呢要把这位真神送走。那他们要怎么样做呢？他们知道呢他们得罪了这位神，他们需要做一些事情呢来弥补，所以他们呢准备了一些赔罪的礼物。什么礼物呢？5个金痔疮，5个金老鼠。因为呢神使他们呢得了痔疮，也让 老鼠呢在来毁坏呢他们田里面的庄稼。那金老鼠我们都知道，对吗？但是什么是金痔疮呢？那有人说这个非利士人呢可能是把痔疮呢也搞了个神呢来拜，所以呢他们就造了一个5个这个管痔疮的神。或者呢有的人说呢，他说那时候的人呢，非利士人呢觉得说这个痔疮呢是一种的肿瘤，他们呢就做了5个像肿瘤的东西，然后呢放在这个车上，然后要送回去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你看到说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想用钱呢去贿赂神，他们想用钱呢来摆平神，来把这件事情呢好像带过去。好，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8到19节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18到19节里面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你看到彼得在这边他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不是你送一些金送一些银你就可以去讨神的欢心，而是要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捐再多的钱财都不能够赎你的罪，你只有来相信并且接受这位为你流宝血舍性命的耶稣基督。那有人说，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杀牛杀羊来献祭呢？因为你看到说神要借着这些杀牛杀羊让这些以色列人看见，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说，那只无辜的牛那只无辜的羊是因着你的罪被杀的，但是牛羊的血只能暂时的来遮盖你的罪，并不能永远除去你的罪。神借着先知呢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位神的羔羊，只有他的血才能够除去人的罪。所以你看见所有旧约的祭物都指向那只神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盼望呢你今天也能够来相信我们的这位救主。那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呢他们准备好了这些赔罪的礼物。那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把约柜送回去呢？他们很聪明，他们呢造了一辆新车，然后呢把这个约柜呢放在这个新车的上面。那谁来拉这个新车呢？他们就找了两只从来没有拉过车，从来没有负过轭，而且呢是刚刚生了牛犊的母牛呢来拉车。 为什么要想这个方法呢？因为呢，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灵，他们要看看说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出于耶和华。他们说，如果这个牛车呢直行大道，一直呢走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城伯斯麦呢，那他们所遭遇的事情呢就一定是出于耶和华，要不然呢就是他们偶然遇见的。这叫什么？这叫应着景象。明明呢是约柜走到哪里，痔疮呢就跟到哪里；明明是约柜到哪里，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就临到哪里，哪里来的偶然呢？但是腓力斯人说，他说不一定，除非耶和华再显一个神迹，要不然呢我们就不相信。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福音朋友？说你们的神给我一个神迹，让我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我就相信。我记得以前丁弟兄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他自己的这个见证。他说那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他给他的朋友传福音，然后他朋友就说，你们的这个神呢听上去蛮好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很灵呢？他说呢，如果呢你为我祷告，这件事情他如果能够帮我搞定了，我就来相信他。然后丁弟兄就去为这个福音朋友祷告，果然呢他所祷告的事情呢成就了。然后呢这位福音朋友听见以后，他就说，他说看来呢你们这神真的好像是有一点真了。他说我还有一件事情，他说你再为我祷告，如果真的是能够这件事情也成了，我就一定来相信。结果丁弟兄呢继续为他祷告，然后呢神也真的是帮助他把这件事情呢也搞定了。你说他会相信吗？然后丁弟兄就跑去问他，他说你现在相信吗？你看我为你祷告，神已经呢跟你两件事情都帮你成就了，你要来相信主吗？那这位福音朋友说，他说会不会是偶然呢？他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最后这件事情他帮我搞定了，我就一定相信他。如果我是丁弟兄，我就理都不要理他了，对吗？这种人说好了两次都没有兑现啊。但是你看到丁弟兄呢，他还是继续呢为这位福音朋友祷告。最后呢这件事情呢神也帮助他。然后那个后来这个那个丁弟兄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来问我们，他说你们猜猜看他相信了没有。我们都说肯定没有。但是丁弟兄说，他说他相信了。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神，我早就把他丢到一边去了。你以为你是谁？神离了你就不行吗？你看，你知道说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比那些尘土还微小，根本神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神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神就有任何的损失。但是你看见，为什么神这么忍耐？为什么神这么有时候迁就我们呢？因为他那个奇妙的爱，因为他那个长久的忍耐，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都以为呢，我们相信主呢是给神面子，但是有一天当神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要看见说我们能够信主是我们莫大的恩典，是神何等的怜悯。要不然我们这些人，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在地狱，就是在火湖的里面。所以我想，不仅是福音朋友，你看到基督徒呢也常常在这里试探神。明明呢一件事情呢是神在管教你，你自己呢心里面也很清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那个试探又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上次我碰到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偶然呢？我再做一次，如果还是被管教呢，那就证明是神的手。这叫应着景象。如果神怜悯你，神会继续的管教你。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呢，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不是神允许你犯罪，而是神开始在那里任凭你，你可能会落到一个更悲惨的地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从世人的眼中来看的时候呢，你看到腓力斯人呢用牛车来试验神呢， 啊，是一个好像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啊，因为你知道说，如果牛车呢没有人去赶它的话，它怎么可能会直行大道不偏左右的往以色列人的城去走呢？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两只拉车的母牛呢，刚刚生了小牛，他们怎么会甘心小离开这个小牛，他们要往以色列人的城去呢？啊，他们只会拉着这个车呢往小牛的地方这样去走。啊，所以除非是神迹，要不然这个牛车呢不可能去到伯斯麦。但是我们看见神果然行了神迹。啊，这两只牛呢好像呢被装了这个 GPS 一样。啊，他们就直行大道不偏左右。啊，你知道那时候的大道不像我们现在的公路。啊，我们的公路呢都非常的平整，而且呢还有这个路牌在那边指示你。啊，那时候的大道呢可能就是一些宽一点的这种石头路。啊，而且呢还是坑坑洼洼的，有很多的这些岔路。但是你看见那两头牛呢就好像呢知道路一样。啊，他们就不偏不倚的走在通往以色列城的这个路上。啊，而且呢这两只牛呢一边走一边叫。在英文的里面呢讲到说这两只牛是在那边 lowing， 就是说很低沉的在那里叫。啊，他们为什么叫呢？我想一面呢他们是在那里想念他们的小牛。啊，那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是神的灵在这两只牛的身上，在那里管理他们，让他们一直顺服的往以色列地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两件的事情。啊，第一个呢我们看见这个母牛的顺服。你看到这两只母牛呢他们是刚刚生完小牛呢，而且还在喂奶。但是当神叫他们往伯斯麦去的时候，他们虽然舍不得，他们还是顺服的往这个伯斯麦去。但是你看见人就不一样。啊，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它里面讲到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好，你看到牛驴都听主人的话，但是人呢却不听造他神的话。不仅仅外邦人不认识神，即使是神的儿女呢也不听神的话。我们看见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悖逆神的历史。他们常常就转离神呢，他们跑去拜偶像。神就不停的派先知呢去警告他们，但是呢他们掩耳不听。神说好，你喜欢拜偶像呢就让你拜个够。神就任由他们呢被巴比伦呢掳到巴比伦去。你知道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城，里面充满了各色各样的偶像。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要拜偶像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让他们被掳。我想不仅是神的百姓，甚至是很多服侍神的人也不听神的话。我们都知道先知约拿的故事。我们看见说神叫约拿往东呢，他偏偏要往西。神就派了一个大鱼呢去把他给吞了。然后后来呢当约拿坐在山上，坐在一棵蓖麻树底下，在那边抱怨神的时候，神就叫一个虫子呢把蓖麻树叶子呢全部都吃光，然后呢让约拿呢热得要死。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动物呢都听神的话，只有人最不听神的话。那这一幕呢也给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见那个直行大道不偏左右的牛车的时候，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位归心似箭的神。你知道神的约柜在以色列地呢已经七个月了。神巴不得呢早一点呢回到他儿女的中间。神的心情和这个母牛的心情呢其实是一样的。这对母牛呢惦记的呢是他们的小牛，而神呢所惦记的呢是他的百姓。母牛呢想要回去，神说不行，你要往伯斯麦去。母牛呢要走岔路，神说不行，你要走在那个大路上。母牛说能不能慢一点，神说不行，你要走快一点。你看到神的心情都在他儿女的身上，神巴不得呢早一点 回到他儿女的中间。在以赛亚书49:15里面，以赛亚书49:15里面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吗？地上的妇人，地上的母亲父亲啊，他们不会忘记那个吃奶的婴孩，他们不会不连续他们的儿女，孩子要什么他们就会给他们什么。神说即使有忘记的，我却不会忘记你。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位神的时候啊，我们真的看见神的爱，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忍耐，我们看见这位归心似箭的神啊，他是何等的盼望回到他儿女的中间。我们知道约柜呢讲到神的同在啊，你知道说神的同在这样一个思想从圣经的一开始一直呢贯穿到圣经的末了啊。我们知道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讲到呢，神造了这个伊甸园，神把人呢安置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啊，神和人呢也在伊甸园的里面呢相会啊。但是我们看见很不幸的，人的犯罪堕落了啊，人远离了神，但是呢神却没有放弃人啊。我们看见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雅各，他重新的找到一帮顺服他的人，他借着摩西呢把以色列人呢带进了迦南美地，而且也只是摩西怎样呢去造会幕和约柜啊，因为他呢要与人同在。所以你看到当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当这个会幕一盖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呢就马上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啊，因为神呢迫不及待的他要与人同住啊。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也造了圣殿造了圣殿以后，你看见神的荣光也是充满整个的圣殿，那些侍奉的祭司呢他们甚至都不能够站立供职。所以你看见神的同在能够更丰满的彰显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啊。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后来呢他们又失败了啊，他们被掳，圣殿被毁，我们看见呢整个以色列呢甚至整个以色列都亡国啊。但是你看见神却没有放弃与人同住的这样一个思想。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说，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的主亲自来到地上与我们同在。当主升天以后，我们看见主差遣圣灵保惠师呢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呢他说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到了创世纪21啊，我们看到说他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神那时候要与人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到这是神他永不改变的心意，纵然人有很多的失败，纵然人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看见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也从来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你看到说与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呢对着神的态度啊，约柜呢被掳7以来呢，以色列人呢不闻不问，他们没有说啊我们要去召集军队把这个约柜呢夺回来，也没有说呢啊我们要赶紧要进食祷告，我们要求神呢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约柜要回来。你看到呢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啊，他们只是在约柜被掳的时候呢他们伤心了一下，然后呢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样呢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如果你是神，你还要回来吗？啊，就好像有些父母，啊，你看到说他们为了孩子，他们拼命的、辛苦的在打拼， 啊，甚至呢，你看到说有的父母来到澳洲，孩子在这个国内，啊，然后呢，他们赚了钱以后呢，就把这个钱呢寄回去给儿女。但是这个儿女如果他们从来不来问你，从来不打电话来问候你，问你辛苦不辛苦，啊，他们只是在那边享受你给他们的这些的钱的话，你有这样的孩子，你心寒不心寒？所以我想，当我们去体会神的心情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神心里面感觉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只是一个求祝福的人，我们从来就没有体会到神里面的心情。所以当拉着约柜的牛车到了伯斯麦的一块大磐石那里呢，就停了下来。啊，伯斯麦人呢看见约柜回来了以后呢，他们就很高兴。啊，我们看见说他们虽然对神没有心，但是呢当约柜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所以呢他们就把牛呢杀了以后呢来献祭。但是接下去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他们的喜乐呢一下子呢就变成了哀哭。在第十九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七十人。那时呢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神为什么要击杀他们呢？因为呢他们擅观约柜。什么叫擅观呢？就是他们当中呢，你看到说他说那时候有五万人聚集，很多人一听到约柜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全部都要跑过去看那个约柜，啊，因为呢你知道约柜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啊，他们呢不仅仅想要去看热闹，啊，而且呢他们呢有的人你看到说这边讲到说他们想要去，甚至想要去摸那个约柜，啊，甚至呢想要把约柜打开来看看呢里面到底是什么，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他讲到说他们想要 look into。他们想要打开这个约柜看看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但是你知道在律法书的里面，你去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讲到约柜呢是普通人不能够去碰，甚至你看都不行，靠近都不行。当这个约柜他要往前行的时候，你看到说当这个会幕拆下来的时候，约柜呢要用山羊皮，要海狗皮，要把它罩住，然后呢只有立位人呢才能够抬这个约柜，而且呢大祭司要一年才有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然后呢他们只能到约柜的面前呢去献这个赎罪祭。而且呢当这个大祭司他要进到这个至圣所里去的时候呢，他要先要洁净自己，并且呢他要带着牛羊的血呢进去，然后呢他要把血弹在这个约柜上面的这个施恩座上，然后呢他就要赶紧的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带着罪进去的话，他就会被神击杀。所以连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他都是胆战心惊的。你知道大祭司穿的这个衣服呢叫以弗德，在这个以弗德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裙摆的底下呢，是装了很多的这个金的铃铛，绣上了很多金的铃铛，然后呢你看到说为什么有人就问说为什么这个要在这个祭司的这个衣服的底下装这些铃铛呢？那根据以色列人传统的说法呢，他们讲到说如果这个大祭司啊他走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啊，如果呢你外面听不到这个铃声的话啊，我们知道他一面走那个铃铛一定会响的嘛啊，如果呢你走进去以后呢没有声音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被神击杀了。所以呢他们要赶紧去把这个大祭司呢给拖出来。所以你看到即使是大祭司他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呢，他都是胆战心惊的。我们看到旧约的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何等的敬畏神，他们要履行很多的这样的手续。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在新约底下的人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不需要像那些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先洁净自己，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 希伯来书说什么呢？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施恩的宝座，神的这位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但是呢，这不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就不需要来敬畏他。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呢，神是爱，我们只是强调呢神爱的一面，我们就少了那一份对神的敬畏。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不仅我们需要爱神，我们也需要来敬畏神。基督徒更需要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那什么是敬畏神的生活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里面他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你看到我们要得以成圣，就必须来敬畏神。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沾染这些让你身体灵魂污秽的东西，因为你知道神不喜悦。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这些要污染、要玷污我们的东西。这个末后的时代是一个荒淫、是一个悖谬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很多的欲望呢找各样的借口。我们就会落在最终呢不知悔改。所以我们需要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不仅在生活上我们需要敬畏神，在服事上呢我们也需要来敬畏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常常只喜欢讲神的爱，我们只是提神怎么爱我们，但是呢我们不喜欢讲神是烈火，因为我们都不喜欢被火烧到。但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在那边看到主给他的异象的时候，他看见在神的面前呢侍立着天使呢撒拉弗，这些天使呢他们都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呢用来遮脸，两个翅膀呢用来遮脚，两个翅膀呢用来飞翔。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脚，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脸遮住呢？因为敬畏神。因为我们在主面前所有的服事都应该是隐藏自己的服事，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应该是隐藏自己来荣耀主的这样一个服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可畏，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就不敢任意妄为，我们就不敢在那里高抬自己，我们就不敢在教会的里面散布各样的纷争，而是呢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他。当一个基督徒真的活出对神的敬畏的时候，他就会远离罪恶，他就会用心灵和诚实去侍奉神。我想我们操练敬畏神呢，需要从小事开始做起。什么是小事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主，我们有没有迟到？我们去看医生我们不会迟到，我们去看电影我们不会迟到，但是你看到我们来敬拜这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迟到，而且有的人准准的是迟到五分钟，而且呢你看到有的时候呢我们来到教会，特别夏天的时候，有的人他穿着拖鞋穿着短裤就来到教会了。我不是说好像说这个是一个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敬畏主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穿着这么随便， 啊，甚至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也不敢随便。啊，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从最小的事情上开始做起。啊，我们敬畏主，我们当我们来到主家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准时的能够坐在这边，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准备听主要对我们说的话。那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啊，我们看到呢，神在那里呢，一下子呢就击杀了70个波斯麦人，啊，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啊，他们带着一个看热闹的心态，他们带着随意的心态，他们甚至想要看看这个月柜里面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你知道月柜里面放什么吗？月柜里面放的是法版，月柜里面放的是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的十诫，啊，十诫是律法对人的要求。啊，当律法在那里要求人的时候，你看见律法就在那里定人的罪。啊，你要打开约柜看吗？啊，你打开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定你的罪，因为你没有人没有办法来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你看见，当他们在那里不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那波斯麦人受了神的管教以后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啊，他们呢想赶紧呢把这个约柜送走。啊，他们没有说神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没有敬畏你，我们现在呢要悔改在你面前，没有。你们看，我们看到说呢，他们想逃离呢神的管教，他们只想要神的祝福，他们不想要神的管教。啊，他们看见约柜回来呢，确实他们在那里欢喜，但是呢，你看到他们的那个欢喜不是从他们心底里面发出来对神的渴慕。不是他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对神的爱，而是看到说，哎呀，这位神回来了，他又可以祝福我，他又可以帮助我了。我们对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只要这位神来帮助我，来祝福我，代价吗？我是不愿意付的，十字架吗？我是不愿意去背的。啊，你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情形，跟这些博士卖人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你知道我们都渴慕神的同在，啊，我们都渴慕主与我们同在，啊，因为你知道主的同在可以带给我们喜乐，可以带给我们安慰，啊，但是你知道吗？主的同在同样也是一件可畏的事情，啊，因为主的同在呢，他会审判罪恶，因为主的同在呢，他会除去我们一切外表这些虚伪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整个博斯麦的城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里接待约柜，然后他们实在找不到人了，他们就跑到附近的山地的里面呢去找基列耶林人，请他们呢来接手这个约柜。啊，我们实在感谢主，基列耶林人呢他们没有推脱，他们二话没说呢就把约柜呢抬到了亚比拿达的家里，约柜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啊，圣经里没有记载，没有详细的记载亚比拿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但是我们相信不仅是他，他的一家都是敬畏主，都是爱主的人。我们看见约柜呢没有回到示罗，因为在示罗呢只有宗教的敬拜，只有祭司的罪恶。约柜呢也没有留在博斯麦，因为博斯麦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关心神的同在。约柜呢最后留在了亚比拿达的家里，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爱慕神，有一个愿意亲近神的家。你知道当主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白天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在圣殿的里面呢在那里讲道，在那里教训人，啊，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没有留在圣殿里，他也没有留在耶路撒冷。啊，照理说呢，主应该是要留在那里的，因为呢，圣殿呢是盖给神的，耶路撒冷呢是神所拣选的大军的都城。但是你看见主没有留在那里，主去哪里呢？主去到伯大尼，去到马大、玛利亚的家里。为什么他不留在耶路撒冷呢？为什么他不留在圣殿呢？啊，虽然在圣殿的里面，在耶路撒冷有一群表面欢迎他的人，但是你看到主在那里，
却找不到安息。因为在那里只有宗教的敬拜和虚假的侍奉，在那里只有想要得到祝福的人群。但是你看到主的心呢，只有在伯大尼才能够找到安息，因为在伯大尼有马大的侍奉，有玛利亚的奉献，更有拉撒路复活的见证。所以主喜欢去到伯大尼，主喜欢在那边，因为在主的心，在那里才能够找到安息。弟兄姊妹，主能够在你的里面找到安息吗？弟兄姊妹，你羡慕主的同在吗？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借着这一章的圣经，在那里提醒也来警戒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敬畏主并且是羡慕主同在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都承认，主，我们都不够爱你。主啊，我们都承认，主，我们都不是一个敬畏你的人。主啊，但是你永远都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常常是用宽容忍耐的心在那里等待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主，我们真的看见，主，你回来的脚步是何等的近啊。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能够警醒的预备我们自己。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把下沉的手，把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我们好好的来爱你，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主，我们能够被你自己提醒，被你自己所眺望。主，让我们心能够活着的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